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是在二月的时候，我做领会的时候，我跟大家，我在这个宣召的时候，我念的这一篇诗篇第九十一篇。一个多月来，事情变化很大，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特别为这个在中国湖北以及蔓延的各省的疫情来祷告。但是今天，二月过去，三月开始，也就这么五六个星期。以前我们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想一个月就河东河西了，是不是？现在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就是美国，还有当然有韩国啦、意大利啊、日本等等。反而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却是怎么样呈现一个反转啊，已经到了那个拐点啊，我们看到是越来那个越来越恢复正常啊，我们真是需要为我们的国家啊，为我们在此地的啊这些的医生护士们啊来祷告。那么今天呢，我就想来跟大家特别来谈，我们来一起来进入到这一篇诗篇第九十一篇里面。我刚刚在那个粤语堂、广东话堂哈，我学到了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礼节跟一个这个广东话，叫做松赞啊。这边大家很多人懂广东话，对不对？松赞，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松赞啊。这个地方广东话叫瞻啊，瞻啊，松瞻，送你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人家叫你做什么事，你说你叫妈妈叫你，爸爸叫你做什么事，小孩说松瞻啊，就是不理他啊，有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吧啊，大家学起来，松瞻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整个这个新冠的病情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现在我们打招呼都不一样了，现在公司里面商场上不准握手了，现在什么握脚了，还有呢松瞻啊，走，对不对？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个现在在中国国内啊，你到小区去啊，没有那么简单啦啊。像以前我在上海进入小区很容易，因为那个小区的那个保安都认识我嘛，啊，点个头就进去了。我们那个小区管的还蛮严格的哈，啊，不是一般人你要进去啊，还是但他真的很熟嘛啊，点个头就进去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在中国大陆，你要小区要进去，任何的小区，他要问你问题了，问的问题，而且还不简单的问题了。我们看看他问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你从哪里来？第三个问题，你要去哪？第四个问题，你住在哪？因为他怕，他要让你知道，你要讲出那个地址，你要去哪，对不对？几那个哪一栋楼？几号？然后你住哪，你跟那个是不是对，你要不对的话不让你进去啊。弟兄姐妹，这四个问题是属于大灾问的问题啊。从哲学的角度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容易吗？从神学的角度你思考这个问题容易吗？中国的疫情使得中国的保安都变成哲学家了。今天我就要来带大家来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你住在哪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要是有回答，你要是有答案，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就笃定了。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诗人在第91篇，诗篇第91篇这一篇经诗里面，诗人怎么样来回答这一个亘古的大灾问的问题，你的心灵住在哪？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跟保安的问题不一样，主要是你的心灵是住在哪。那么我要分三个方面来讲，你住在哪，你我的回答是我住在哪哪哪，对不对？我们今天就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点我要谈到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什么意思？第二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它是包括了、哪一些的保护，是有哪一些的保护，不然你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干嘛，对不对？有保护。第三点，我们如何可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这一个首先你如果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在我们的这一个节目单的后面，我把这个经文就念放到这边，你可以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你会看到有四个重要的名字，这四个重要的名字是上帝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要去近身的去了解到底是在讲什么。首先第一个，印度眼帘的第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至高者什么意思？这个至高者，这个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第14章18节到20节还有22节，这四节的圣经里面至高者出现了几次你知道吗？四次，我算过四次，四节圣经出现四次，请问密度高不高？我们解经的人都知道，如果这样子这么高的密度出现，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至高者第一次的出现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兰，亚伯兰在这一个迦南跟那些诸侯这些小王打了一个胜仗，他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有这个麦基洗德这一个祭司，撒冷的祭司撒冷王，然后来向他来献给他礼物，然后欢迎他。亚伯拉罕就讲了说，这在第22节里面他讲，耶和华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这一个字，至高的上帝 El 在希伯来文就是上帝的意思， God Elohim El 都可以， El Yon 就是高，还最高最高最高最高，姚明够高了吧，比姚明还要再高高高高高高高，最高最高，没有人比他高的，至高，那是希伯来人对于上帝的称呼，至高者，最高的，全能者。第二个，我们看到在第一节里面讲到另外一个名词，全能者，这一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里面叫 El Shaddai。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 El Shaddai， Shaddai 的意思就是这一个很有力量的人，他这个力量大到什么，就是可以把一切都征服，一切都克服、可以震动天地，这样的一位有巨大巨大巨大的能力，无可比拟的能力，希伯来文就叫他 El Shaddai， 前面加一个上帝的意思， El 上帝，全能神， 全能的上帝 El Shaddai， 英文我们就翻成 The Almighty， 我们常说 The Almighty God， 就是 El Shaddai。 好，那第三个呢称呼是在第二节里面，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字，在英文里面你如读英文圣经，它是写成什么 LORD， 请注意这四个字是怎么样写的，有一个特征，全部四个字都大写。那么写一个大写的 L， 然后 ORD 其他是小写，那三个字母小写有什么不同？不同啊， Lord， 对不对？ LORD 英文都是一样，念法都一样。 LORD 这一个字是在英文翻译者在翻圣经的时候，他碰到在拉丁文里面叫 Jehovah 拉丁文啊。那我们英文里面也是有的时候把这个上帝的名字把它拿来用，耶和华啊，耶和华也是用这个，这个是拉丁文，但是希伯来文原文的里面叫 Yahweh，Yahweh，Y-A-H-W-E-H 啊，我把希伯来文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 ，Yahweh， 或者是简写成为 Y-H-W-H， 这个是上帝的名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名字来头大了，很重要。出埃及记那个时候，记得吗？出埃及记。上帝听到以色列人的苦情传达到天上，上帝说我要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要带他们出埃及，他就呼召了这个摩西出来。摩西在荆棘里面看到那个荆棘在那边烧火，但是不会灭，不，那没有烧坏，他就近前去，上帝说我要呼召你叫这些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我算什么，我左口笨舌，你不能叫我去啊。最后上帝说动他了，他要去，但摩西很聪明，他说上帝，那我回去我要跟他们讲，我要有证据啊，你叫什么名字，我要回去跟他们讲谁叫我啊。上帝就讲了这个字 Yahweh， 希伯来文 Yahweh 就是上帝的名字。但是呢这个翻译的人呢很怕，就在圣经里面他不敢翻上帝的名字，就把它写成什么 The Lord， 但是四个字都大写 LORD， 在英文里面的圣经里面只有这四个字是大写的，全部大写的只有这四个字，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这四个字碰到上帝的时候不敢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叫做主啊，或者天主教上主 The Lord LORD 四个字不一样啊。好，那这个字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更有意思了，我们不直接翻那个亚伟那个音嘛哈，我们就翻什么自有拥有，他就从开始宇宙创造天地万物还没有之前他就有了，一直到永远永远都有的自有拥有，是比较靠近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亚伟啊。好，那最后一个称呼，这个称呼更是奥妙了，他叫什么？我的神，我的上帝。他不只是说上帝，上帝 Elohim， 他不是说上帝，前面加了一个我的。请问有加我的跟没有加我的差别大不大？差别太大了，一个是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一个是我的上帝，那个怎么样，距离就拉近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哦，那个加上一个我的就非常非常的亲密了，这个关系就不同了，这个就决定他一生的道路，他心灵的所在。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把诗篇第91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把它分开来看，我们进入深处来看上帝的话。首先第一节里面他讲的到底是什么呢？第一节里面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意思是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啊，所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这边有一个字很重要，我把它用，因为中文里面没有大写，我把它用这个大写把它描述出来哈。这个必，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必什么意思？一定，一定会发生的，百分之百发生的，百分之一、两百发生的，对不对？不是说可能、或许、也许，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这个必，这就是一个上帝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承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隐秘处哈，隐秘处什么意思？就是你找不到的地方，你可以躲藏的地方。我家那个有那个院子里面哈，有现在有三只兔子，那个野兔，那个我还去查，特别去查一下哈 ，Wikipedia 查一下，它那个耳朵是翘起来的，啊，那个英文其实叫 hare， 它不叫 rabbit， 它是那种野兔，是褐色的，加州原生的野兔，耳朵翘起来的。我在准备圣经的时候，它就跑出来，早上的时候它吃草，它通常出两次，早上出来，傍晚出来，其他我们说找不到，是吗？躲在隐秘处。对不对？我跟多瑞说他从哪里来的，我说你也不要去找，他躲在隐秘处，对不对？因为什么？哦，他非常灵啊，他风吹草动啊，你一出去有的时候他就马上啪一下就跑到隐秘处去了，对不对？然后哎，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跑在那边吃草。哎，我觉得他好幸福哦，在那边吃吃吃吃。以前只有一只哦，后来可能有别家的一个跑来我们家啊，这边我们家那个可能是母的，对不对？哦，又现在生了两只哦。那个春天他通常那个冬天的时候他睡觉的，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草，草都干了嘛。春天他出来了，哇，那个草一下，加州的草一夜之间就绿了，一夜，然后就一周就长得很长，他就在那边啊，好幸福哦，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泡一杯咖啡在那边啊，准备我的奖章在那边啊，我也会看着他们，我照了很多相啊，送给我的那个小孩子们，他们说哇，我们家变成一个动物园了啊！真的，他们就是什么，在那个隐秘处，你找也找不到的地方，安全呐、啊，是不是？在那边休养生息啊，成家立业，是不是？啊，我是很担心，明年的话，我们家都不得了了哈、啊。这个，听说兔子春天最容易怀孕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接下，慢慢看吧哈、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连动物都知道它要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地方，那个隐秘的地方就是安全的所在，安全的地方。这样的一个隐秘的地方，你就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哇，那是全能者。你知道那个奥运里面、所有金牌里面的金牌是哪个金牌？嗯，我们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嘛，以前有个叫杨传广，听过吧？他是原住民哈，他是十项全能铁人。弟兄姐妹，我们再思考一下，他真正是十项全能吗？他游泳就不行啊，他打篮球也不行啊，是不是？他是田径方面的十项十能，他就那十项他厉害，你再给他十一项他不见得厉害了，只不过是报纸上呢我们给他啊比较一个煽动的标题，十项全能啊，好像他铁人，对不对？后来他现在那个老了哈，哇，有一次出现好可怜啊，坐在轮椅上。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全能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样的一个全能者，我们到他的印下，好不好？这个印下哈，如果哈你是露营的人，你就知道这个里面的滋味了。如果你住在那个三藩市哈，你天天在这个房子里面进进出出，你可能感觉不大。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一直带着小孩子去露营嘛，你露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怎么样，你要扎营地，扎营地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你不能乱搭、啊、太阳那么大，加州的，你要搭在一个树的荫下，而且最好是什么，不要西晒，懂吗？你不要那个西晒的地方，你那个搭在那个帐篷，那你那个晚上去睡觉是不是很热，那热死你啊，加州太阳，对不对？你外面三十几度，里面四十度五十度，你要搭在一个什么，一个大树的荫下，你要观察一下那一个是不是在不西晒的地方，这样子通常你不西晒的地方早晨怎么样，就是太阳出来了，你也不会睡太久，你会被太阳晒到，晒到你那个帐篷，那个要搭在大树的荫下，大树的荫下怎么样，好乘凉啊，晚上睡得很安稳啊。弟兄姐妹，这一个第一节里面这两个柱，我们中文这两个柱是一样，对不对？你回去看一下英文，跟看一下啊，我们进入那个西原文里面就不一样了。第一个柱它是什么意思？英文说 dwell， 其实它最主要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坐下来。我们国语讲坐下啊，广东话更好了，更有意思，坐呆，坐低，坐呆。坐呆哈，你就坐低，坐下来，好，你要坐低，低，你要坐低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呢，你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二个住呢，是说什么？你要在那边呢，可以休息，而且可以什么？更重要了，可以过夜。那个是过夜的地方，你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个大树的下面，你找到一个地方，你搭上你的帐篷，今天晚上你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一个好觉，你可以坐低，你可以坐下来安安稳稳，你可以在那边晚上过夜睡觉的地方。这一个是上帝的应许，你必可以在全能者、全部都能的那一位的荫下，在他的那个大树的底下，非常的凉快的地方，你可以安安稳稳的过夜，你可以过夜。那么我们再来看呢，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呢？第二节里面这个就说出来一个秘诀了，弟兄姐妹，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要什么？要对上帝说出来，大声的说出来，让上帝喜悦的告白。请问告白什么意思？啊，我们中间有姐妹在笑，告白，告白重不重要？好重要啊！如果你的男朋友还没有向你告白，那还不是真正的男朋友，对不对？告白什么意思？你要把你的心意、心底下的意思清清楚楚的向对方表达的明白出来，这叫告白。请问在男女交往的时候，告白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他如果没有向你告白，他的心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还猜来猜去，是不是？他要把它讲出来啊！以前都是通常是男孩子向女孩子告白，现在是听说女孩子也很多主动向男孩子告白啊，因为是男女现在平等了嘛啊。告白很重要啊！原来上帝要听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话。你看，这个诗人在91篇第二节他怎么告白？哇，他这个告白真是千古的告白啊！他说我要向耶和华说，我要说，这个说太重要了，把他心底的话说出来，告白出来。 他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上帝，你是我所倚靠的。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都是可以让我什么，可以让我进去，可以抵挡任何外面的危险仇敌侵略的地方，我可以觉得安全的地方啊！我的上帝，上帝啊，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万物主，但是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你是我所依靠的，不是这些世界上任何的事情，是你，你是我所依靠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简短有力的告白？太好了。我的那个我现在因为那个书太多了，我不太喜欢收集东再收集很多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很喜欢收集，就是每一次小孩子给我过生日，他们给我的那一张生日卡。很简单，他写Daddy, you are the greatest dad in the world. I love you. 就这么简单，我就把它当宝贝一样收起来，有的时候看了还会流眼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就这么简简单单？为什么？因为他平常跟我在一起，他不会跟我讲他心里面的话，是不是？他就生日的时候，哎，他胆子大了，他就写了，对不对？ I love you啊，对不对？啊，你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啊，你帮助了我啊，你给我了一些的智慧啊，我真的谢谢你。I love you 啊，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们父母的心就这么的脆弱，是不是？啊？哦，如果你做公公婆婆升级了，也一样。我的孙女啊，写一个很简单的，在那个我的生日写一个啊。I love you, Grandpa. 就这样子，哇！我就把它当成宝贝，哇！我觉得那个画是全世界的名画，收藏起来，对不对？Doris 说，等他长大了给他看哈。啊，弟兄姐妹，说出来重不重要？把你的心意，你的心意表白出来，否则大家猜来猜去好累啊！人家怎么知道，对不对？表白出来，那是上帝喜悦的。上帝就像我们做父母、做祖父祖母的公公婆婆一样，就是要听这些傻话，就是要听你这些直白的话，对不对？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上帝，你是我所倚靠的，对不对？刚才我们诗篇第十八篇第一节，对不对？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你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就这么简单啊！那是那个大卫写的经诗十八篇啊，他逃离那个保罗的追杀，他回来就写了这一篇千古之作啊！回去大家再慢慢看。好，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这第一节、第二节，第一个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应许，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得到应许？我们就向他告白，这个是什么？最终。是你我个人的一个选择，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基督徒做了好久，我们还没有向神告白过，还没有向神这样子告白。等一下你就会学到怎么样的哦，这要清清楚楚要向他讲，就像你的孩子们在你生日的时候或是平常的时候跟你讲一声，就这么简单三个字 I love you， 向你告白你就心满意足了。上帝也是一样，他要听说，听你讲这句话。好，第二点我们来看，那么住在至高者的保护是什么呢？哪些保护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诗里面的九十一篇，它让我们看到是一种什么防不胜防、随时随刻的保护。哇，这个比金正恩的这个保安都保得厉害，是不是？你看那个影片，那么金正恩的保安有没有？他开车的时候，那他的保安、他的警卫全部跟着他的车子跑，随时随地保护他。上帝的保护是什么？比他那个还好，是防不胜防，你怎么样防都防不了的，随时随刻的保护。我们来看一看第五节诗篇九十一篇第五节里面他怎么样的一个描写啊？ 第五节里面啊，你可以翻到后面那个 bulletin 的后面。好，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灾害。黑夜的惊骇，你有没有做噩梦的经验？你有没有经过晚上经过那些黑的地方、墨黑的地方、乡间的小路，或是坟场，那种的经验，那种惊悚的那种经验，那种的惊骇，不知道怎么样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对不对？你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样的一种的惊骇。还有什么？白日飞的箭，飞来飞去，你挡都挡不了，你又不知道它从哪里飞来的，对吧？我看了一则的新闻，两个高中女生放学的时候走过一栋楼，突然怎么样倒在地上。为什么？有一个砖头从那个上面砰掉下来，不对吧，就掉了，就刚好掉到两个人头上，我不知道他怎么掉的，还掉两个人啊，咚，可能是两个砖头啊，砰，两个人倒在地上，送医就这样走了。你是如果是父母的话，你心里伤不伤心？这个可不可以防啊？你可不可以跟小孩你要防，天天看天上，防不了啊，防不胜防，是不是？白天飞得见，还有什么？我们中文里面四个字的成语，飞檐什么？流言蜚语，是不是？哇，那个讲的，人家讲的，有的人讲那些坏话 ，gossip 啊，是飞来飞去的，像箭一样，是吧？你不知道的时候，背后来一箭，对不对？飞短流长啊，飞檐啊，流言蜚语，像飞的箭。黑夜流行的瘟疫，哇，这个我们更有心中有所感了哈。这个流行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更是生动，更是形象。他什么意思呢？他说走来走去的瘟疫。诗人把这个瘟疫把它描述成为什么？像个人一样，他是可以会动的。这个瘟疫走来走去，是吗？你看这个新冠病毒现在是不是这样子走来走去，现在走来我们美国了，现在走来我们加州了，我们现在那个海外还有一艘船，对不对？一个公主号，3000多人在上面，45个人拿去做检测，结果什么？出来一半的人得了，是不是？你本来高高兴兴的去这个那个去度假，到游轮上，你怎么晓得走来走去的瘟疫找到你了？防不胜防啊！午间灭人的灾害，你一个灾害，对不对？你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崩一下来一个灾害，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中学生放学的时候，哎，你中午一个灾害临到灭人，这个是可以夺取生命的灾害，我们不晓得它在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充满着这种惊骇，飞得见，流行走来走去的瘟疫，灭人的灾害。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有来到至高者的隐秘处，求他的保护，因为那是什么？随时随刻的保护，是可以抵挡那防不胜防的危险。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这里面还有我们这个保护是什么呀？是全方位的保护，是上下左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里面，是那个第91篇第四节，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你看那个翎毛啊，你看那个母鸡小鸡钻到它的那个翎毛的底下，翅膀的底下。翎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翅膀意思哈，一样的翅膀，把它全部盖住，上下全部盖住在里面啊，很安全。下我们看第十二节说，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这个他们什么意思呢？这个他们原来在11节里面是什么？上帝要命令他的使者，就是他的天使，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你一路上，你这一生 他都要被你这个天使来保护，他要用手托住你，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处旷野里面都是石头，对不对？天使托住他们，不让他们的脚碰在石头上，也不会受伤，就是他们的下面全部得到保护，不会受伤。再来，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七节，还有呢，他啊，在十三节里面讲说，提到说狮子跟大蛇，狮子跟大蛇这么害令人惧怕的动物呢，却是怎么样？你踩到他身上，你踩到他身上，你下你这整个的嘛脚下面全部受到保护，连这些凶猛的动物都被你克服，踩在地下。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到你。千人，你现在想一下那个生动的画面，你站在那边，千人现在扑倒在你的旁边，旁边希伯来文意思左边啊，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千万人中你一个人独然站立，你还是安全的，就是那样的一个形那个形象，就是那样的生动的画面，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但是这个灾却不临近你，全方位上下左右我们都蒙这位至高者的保护。第二点，全时间的，我们刚才看到，不管是黑夜，不管是白天，不管是就是中午的时候，午间的时候，全部受到保护。还有呢，更重要的，这一生一世，第十一节里面，因为上帝要命令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注意啊，一切所行的道路，一切所行的道路，你往前走，往前走，你这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还有呢，今生跟来世，第十六节里面，我要让他享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救恩不但是在我们今生，而且什么样，我们也来也什么跟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那个来世到永永远远的世代，好，这一个全部都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保护下。好，那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可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如何我们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呢？这个秘诀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单单是首先要认识他，而且呢，要跟他保持很亲密的关系，那一种我的，我的属于他，他属于我的那样的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呢，在诗人呢，他就用这个他的笔啊来回答上帝怎么样回答我们，在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怎么说，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首先第一个要认识，对不对？你如果不认识，你怎么跟他发生亲密的关系？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发生关系。首先第一个要认识，认识足以后怎么样，还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更要认识他，更深的来认识他，不是很肤浅的认识他，对不对？在何西雅书六章三节里面，何西雅先知鼓励我们，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就是英文里面说 press on press on press on， 竭力的，尽心尽力的去追求认识他，认识他还不够，竭力追求的认识他。然后第二个步，我们就可以什么，要爱他，不但爱他，诗人这边特别提到要专心的爱他，全心全意的，专心专意的来爱他，来爱这位主啊。十四节里面最后呢，我们要什么，要愿意谦卑我们的心，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人，我们愿意有急难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求告他，而不是求告别人。我们很多时候一有问题，我们先求告别人，对不对？求告我们周遭的人，求告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 哦，我们或是求告那个 internet， 对不对？哦，或是那个 internet 上面的答案。这边上帝说：“你要求告我啊，求告主。”那一个求告主的后面就是一个尊主伟大的心，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愿意来倚靠他的心，一颗愿意来顺服他的心啊。这一个是我们要得到这一个怎么样能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一个秘诀啊。好，那么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回想你这一生，你的心灵，你是住在哪里？你的选择是什么？你对上帝的告白是什么？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30秒钟。好，我们大家可以把眼睛睁开来了。你的答案是不是跟现在你看到的答案一样？希望是一样，好吗？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虽然在今天动荡不安这样的一个时刻，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主，你是那么的安稳在那里，你掌管一切。主，愿我们都能够回答那个你住在哪里的问题，愿意我们的心灵，我们都以你至高者为居所，为我们的家。主啊，求你接纳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应许，因为你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将我们心里面的话能够说出来，因为我要向耶和华说，主啊，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上帝，你是我所倚靠的。这是我们大家今天我们心里的告白，愿你悦纳。感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